弟兄姐妹平安，是吧？敬拜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神圣的时刻，在这期间，请你尊重他人，尊重神，不要使用任何的通讯设备。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攻读我们这里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46篇1到11节，请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声诵读神的话语，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虽然地地底地，然虽动摇，都是其中的水虽狂风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震摇晃。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仔细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语却永远长存。主啊，求主让我们保持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让我们也存着饥渴慕义的心来请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借用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做主。请坐。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陈爱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陈爱光牧师毕业于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的神学硕士，美兰浸信会神学院的哲学博士，现任正道神学院福音神学院系统神学的副教授，便兼任教务长。我们很高兴。那今天陈爱光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大家当中。我每一次在这里来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心里面都常常觉得这样跟神亲近的这样一个感动。所以感谢主有机会再一次在这里我们可以一同的敬拜，一同的服侍神。我也再一次把正道神学院的众同工的问安带到大家的当中。我想各位如果最近常有看这些的新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消息。我们是身处在一个令人我觉得是令人很沮丧的一个的时候。有天灾刚刚这个北加州就发生这个地震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然后在中国前一阵子也有地震也有在非洲的瘟疫也是很严重是有史以来的严重的问题除了天灾以外还有人祸战争到处都是动乱在以色列，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乌克兰这些地方都是很多的这些平民都受到伤害。 还有社会的问题，你放眼看这个社会罪恶很多，我们叫做世风日下，是非常的不好的一个的风气。还有教会，教会也是很软弱，好像看到我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教会里面跟他们分享跟他们带领聚会的时候，常常听到教会里面的一些的问题，传道人有很多的丑闻看到这些牧师跌倒，这也是很令人痛心的。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我常常在想，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怎么样去面对，要怎么办呢？撒旦最喜欢看到我们掉在混乱，掉在疑惑的当中，撒旦最喜欢看到我们向这个罪恶的世界投降，撒旦最喜欢看到我们觉得好像无可奈何。但是今天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着撒旦说，我们不怕你，我们可以对着撒旦说，我们不怕你，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把握。刚才我们读的这篇诗篇46篇，诗人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也是用一种好像这样的一种反抗的语气来对着这些邪恶的势力来跟他们宣告神是与他们同在。这样的反抗的一个语气呢，可以显出这诗人在写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是很可能是面对一些的危机，甚至面对灾难，面对混乱的时候，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可能是差不多的一个时候。当诗人面对危机的时候，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是把他的眼目，把他的眼光转向上帝的身上。他定睛在神那叫人平静的那种的能力的身上。所以今天我希望也能够把我们的眼目能够转到神的身上。世界是很混乱，有很多的灾祸，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眼目不是放在这些灾祸上面，而是放在神的身上，把我们的焦点对着那一位可敬可畏伟大的神身上。让我们一起再来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向你祈求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在一个黑暗的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看见主你自己仍然是坐着为王。谢谢你，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诗篇46篇呢，其实是一首诗歌，就是就好像我们平常唱的诗歌一样，当然这个是从前以色列人所唱的诗歌。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见，就是说这一首诗歌呢有三节，不是我们经文的几节，而是说像我们唱诗歌有唱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然后呢在第二节跟第三节的时候呢有一段副歌这样子，所以好像我们唱诗歌一样。那我就希望用这一个诗篇来让我们来看。那他一开头的时候就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来形容神是谁。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避难所就是在危险里面藏身的地方，然后他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不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神，好像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远水不能救近火。神如果离我们很远的话，就不能随时的帮助，但是他是离我们很近，他随时可以帮助我们。诗人一开始就形容这位神是我们的神，但是他也知道神有时候确实是离我们感觉上好像很远。你有没有时候觉得神离我们很远？所以在这里呢，诗人他用了四句话来提醒我们的神有时候的确是好像离我们很远。那每一句话呢，他都用一个字来开始，就是虽，这虽然的虽，英文就是 though， 虽然。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 在是我们生命中最可靠的东西，在崩溃，在跌在混乱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时候。他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海水虽翻腾，翻腾澎湃。”然后那个和本那两个字呢，没有人知道怎么读哈，我就用翻腾好了哈，翻腾澎湃啊，是一样的意思。然后第四句说：“山虽因海涨而颤抖。”他说：“地虽然改变，群山虽然被震动、被摇动、被移动，滑到海的深处。”对古代的人来说呢，地跟山是他们能够想到最可靠、最不会改变的东西。但是世人说地也会改变。我们住在加州的人都知道，地不是最稳固的东西。我刚才已经说了，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加州就已经发生一次的地震。地是会震动的，地是会震动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收音机上面呢，那个广播员就提到一个他们的一个好像有人做了一个调查，就是问加州的人有多少人呢是有这个 earthquake kit。 大家知道什么是 earthquake kit 吗？就地震你需要有的水啊什么这些东西哈。问这些人就有多少人在家里或者在他的车上有这个 kit， 他们发现大部分人都没有。我想问一下，在座当中有多少人有这个 kit？ 诶，不少啊，但是也不多，呵呵，大概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我们都知道，绝大部分人住在加州的人都知道地震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加州的地震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准备好。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仍然觉得地是很稳固的，我们仍然觉得山是不会摇动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会改变，都会动摇，生命中我们最可靠的东西也会倾倒。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最可靠的是什么。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是财富，可能是才能，可能是知识，可能是家庭，可能是一些的关系，你认为最可靠。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教会，你觉得最可靠。可能是某一个你最敬重的人。没有错，在头脑上面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就好像我们头脑上面知道地震迟早会发生，可是心底里面我们还是以生命来投靠这些的东西，好像他们永远不会改变一样。圣经说群山移动到海心，海水澎湃汹涌，最可靠的东西竟然掉到海里面，掉在混乱的当中。混乱把我们有时候会吞灭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可能开始对你的信仰的最根基的部分发出一些疑问。当你发现你身上有癌症，当你发现你的配偶对你不忠心，或者你对你最信任的那个同事在你背后戳你一刀，或者是你的生意、你的股票失去了它的价值，或者是你的孩子对你反叛，或者是你最敬爱的人，你发现原来他也是一个大罪人。在这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充满的混乱，我们会觉得好像波涛汹涌一样，好像被大水所吞灭一样。我们开始怀疑，开始质疑我们 信仰的根基。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位我很敬佩的一位的前辈，属灵前辈牧者，后来发现他原来活在罪恶的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的震撼是很难形容的。那时候我会想说，神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你不阻止这些事情发生？你到底在干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去想。所以这里圣经提醒我们，最可靠的东西也会崩溃。但是圣经这样说呢，并不是要我们活在惧怕的当中，一天到晚在想说，哎，什么东西会哪一天会崩溃，不是这样。圣经也不是要我们变得没有安全感，事实上是刚好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不用害怕。还记得那个小小的字，虽然，每一句话虽然是形容一件很可怕的一些的混乱，但是他说虽然是这样，我们也不害怕。当灾难在混乱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按照这个经文说，要壮胆，不害怕。我们可以壮胆，是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这一首诗歌的第一节，第一段，或者你可以称它是第一段。第一段里面的水呢是汹涌混乱的。但现在当我们来到第二段的时候呢，它变成水变成不是汹涌可怕的，它是变成滋润的。不再是澎湃的海，而是这里说是有一道河，平静的河。在第四节形容有一条河，这个水不再是让我们颤抖的那种的波浪，而是叫我们欢喜快乐的支流，给我们的心能够有快乐。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个水本来是吞灭我们，现在变成一道滋润的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灾难变成你快乐的一件事情。有一些人可能有经历过，大概不是每一个人。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在想，我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我能够想到的，其实坦白说，我生命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灾难，可能神认为我受不了，所以他还没有给我。所以我想来想去呢，大概只能想一个，也许你不认为是什么大的灾难。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确实相当的苦恼。就是当我去，我离开那个牧会的工作，然后去全时间去攻读我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呢，一去到那边大概还不到半年，我们发现我们怀了我太太怀孕。那这个是灾难呢那个时候我们是有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那我们是大致上是打算就是要两个孩子。所以呢，当我们搬到新的地方去读书的时候呢，我们把所有小孩的东西都送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打算有第三个孩子。可是在那边一开始就怀孕了。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是觉得说，哎呀，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才刚开始啊，我们也没有收入，要增加一个的好像一个重担一样。当然了，那个是18年前的事情。现在我女儿18岁，她今年准备要上大学，她是我们家里面叫我们很快乐的一个 不能说是东西了，就是是一个成员。灾难有时候会变成快乐，那是什么造成这改变呢？根据这个经文，这个诗篇说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会叫灾难变成快乐。这里有一座城是神的城，经文形容说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请你注意他的用词，他是说这是圣所，是至高者所居住的。圣跟至高，圣是什么？圣在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分隔的意思，而至高呢，至高就是强调他在最高的地方，他是超越一切。当我们在灾难的混乱中被吞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并不受这些的灾难所影响，他是与这些的混乱分隔了，而且是远远高超超过这些的东西。他的居所是有平安和滋润的地方，他的同在使一切都改变，这就是神同在的奇妙。那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就大概可以推想，从他的字眼里面看，这里很可能是在讲一个他们被围攻的一个情况，这个圣城被敌人包围着。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呢，他们这个围城是一个常用的一种的打仗的一个战略，因为城墙很坚固，通常一个军队要来攻击一个城的时候呢，不容易可以打进去，所以他们用什么方法？就是把城围起来，围起来让里面的人不能出去。结果呢，他们不能出去，他们里面的粮食跟水呢用完以后呢，他们就一定要出来，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城打败。围城最重要的，或者说被围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水源。如果你的城里面有一条河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水源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没有河的，如果圣城是指耶路撒冷的话，耶路撒冷里面是没有河的。事实上旧约里面的有一个王叫西西家王，他为了准备对抗被那个围城的敌人呢，他挖了一个隧道。我从前去以色列的地方的时候，有那个是算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就是那个西西家的那个隧道。那个隧道就是从城里面一直挖到城外的一个水源。所以这里呢，我相信诗人不是在谈到一道真的河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而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象征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有滋润，就好像有水源一样。我们能够在被围城的时候有一道河在城中，是因为神住在我们的当中。而神的城在第五节说是不动摇的，前面第二节说山岁摇动到海心，这里说神的城是不摇动的。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山在摇动，但是神的城却不摇动。然后后面再来说，他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无论夜晚是多么的黑暗，天一定会亮，早晨一定会来临。你有没有看过日出？日出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啊！我不知道你看日出会不会有这样感觉，有一道好像很特别的力量，特别叫人有一种盼望的一种的心。我记得在2007年那一年是我的安息年的时候，在安息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回到香港的地方去。那一次呢，就是本来我们的计划是因为我被邀请到这个中国大陆里面有一些的教学的一些的邀请。然后呢，我的家人就是我太太跟我三个孩子呢，就是参加一个短宣队到中国的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他们的短宣。 结果呢，这我的那个教学的那个邀请呢，临时被取消。所以呢，我就就那个我的家人就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香港没事做。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我觉得说哇，我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了，是一个人完全没有什么责任，需要去满足的责任啊，我也没有家庭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不在我身边，也没有侍奉的责任，也没有工作的责任啊，我就是一个人在香港啊。那后来我就找到我以前的在香港牧会的一个我以前神学院的一个同学，我说反正我没事做呢，我想也许我可以用有一些安静的时间。那个同学呢，他就介绍我在香港如果有从香港来的人有一个地方叫石澳。石澳呢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地方啊，他告诉我在那边呢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他们叫 Retreat Center, 其实就是一个 building, 在海边盖的一个 building,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啊，他说你可以在那边安静几天的时间。那我就去了，我就去了。在那个地方呢，我一进去就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一进去有一个厅，那个厅前面全是一个落地的窗，就对着海洋。然后那个负责人带我到房间，我的房间就在那个厅的上面楼上。我的房间也有一个好大的窗，也是对着海洋。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睡不着，不是因为时差的问题，而是说心里面有很多的烦闷，有很多的烦躁，我开始想到很多的不同的事情。也在那几天，因为我用一些的安静的时间来在神面前来去默想的时候，发现我自己里面也有很多的黑暗我需要对付。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在床上转来转去睡不着，心里面越想好像是越低沉，越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一样。后来因为睡不着，我看一下那个时间是半夜四点多的时间，我就起来了。起来我就坐在那个窗的前面。坐了没多久太阳就出来，大概五点多的时候。然后就看着太阳，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是对着东边。就是看着日出，哇，那个心完全就不一样。日出是给人有一种盼望的一种的情绪。我们有盼望不只是心理作用，而是因为神就好像那个太阳一样，在最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就在地平线的另外一边的后面，他很快就会升起来。诗篇130篇第六节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诗篇130篇第六节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如果你现在也是正在感觉到这是你一个很黑暗的一个晚上，是你人生里面一个很低沉的一个时候，你可以放心，因为早晨会来临的，早晨会来临。虽然有一些黑夜好像特别长，但是早晨一定会来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第六节说，外邦仍然在喧嚷。喧嚷呢，这个字跟第三节那个翻腾啊，那个字呢，在原文里面也是同样一样的同一个字。神住在城里面，但是神仍然是受到围攻。有时候我们的敌人，有一些不信的人呢，会嘲笑我们，他们会说，你们做基督徒有什么用？你看，还是有这么多坏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看，在基督徒当中，还是有很多坏人。你看，这些的教会，不是也有很多问题吗？你看，那些的所谓基督教国家， 不是也有很多很肮脏的东西吗？你们基督徒有什么好呢？当不信的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呢？根据这一段的经文说，我们要坚固，不要摇动。摇动或者动摇是这一段的关键字。在第五节他说，神的城不动摇。第六节说，列国动摇。这两个动摇呢，跟前面第二节的三岁摇动的摇动是同一个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山会动摇，但是神的城却不动摇；列国会动摇，但是神的城不会动摇。我们可以坚固，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的城里面。别人嘲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紧；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不要紧，要坚固，因为神居住在我们的当中。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个最后的一段啊，第三段，或者说这首诗歌的第三节。其实你可以感觉到这首诗歌的每一节啊，第一节、第二节，现在来到第三节，每一段都有一个不同的情绪的表达，那个情绪、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啊。第一段的情绪是一种勇气的情绪，环境虽然混乱，虽然崩溃，但是在这一些当中仍然有勇气，那个是第一段。第二段的情绪是什么呢？是平静啊，敌人在四围喧嚷攻击，但是有一个平静稳妥的圣城，是神的城。现在第三段的情绪是什么呢？是敬畏的一个的情绪，因为神将要行动。第八节，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来观看，来察觉，这是一个邀请，邀请把你的眼睛转向啊，不是你肉体的眼睛，是你内在的眼睛，把你内在的那种的知觉来转向。诗篇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次提到看见神，看见神。那这个看见，当然圣经也有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所以这里所谓看见不是肉眼的看见，是内心的看见。看见神，在我举几个例子啊，在诗篇十一篇第七节他说，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在诗篇十七篇十五节说，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然后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是很多人都熟悉的，他说，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这里诗人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看什么呢？看耶和华的作为，看当耶和华决定行动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你们来看，看他怎么样审判这个世界，看他怎么样使地荒凉。那神的审判是可敬可畏的啊！英文有一个字叫 awesome， 神的审判是 awesome。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用这个字 awesome。有时候我跟他们说，那个只有神是 awesome。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开车啊，三个孩子坐在后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谈到那个拍电影。我们在开始讲说，如果他们可以拍一部电影的话，拍什么？然后我的老二呢，他就有一个 idea， 他就说，我要拍启示录。他说 ，It will be awesome。对，启示录是讲很多神的审判。确实是很 awesome 的，是令人可敬可畏的。当神决定行动的时候，他可以停止战争，他可以停止冲突，经文这里说，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他可以停止在伊拉克 在叙利亚、在乌克兰、在以色列的那些的征战，它也可以停止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关系的当中的那些冲突。神，我们所相信的神，他不只是存在那边的一位神，他是行动的神，他有他的时间，他不是照着我们的时间行动，但是当他行动的时候，全地都要敬畏。 It will be awesome。 当神决定行动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答案是我们不做什么，我们停下来，我们停下来，安静下来。那这个和合本翻译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呢，翻的实在太客气了。中文新译本翻的比较传神，中文新译本翻的你们要住手 Stop 停。在混乱来临的时候，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争吵了，烦躁了，我们会生气了啊，我们会 gossip， 我们心里面会不安，会很多的骚乱。我们如果看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拼命想要找是归罪于谁啊。但如果有人指责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拼命的辩驳。当混乱来的时候，通常我们自然的反应是这样。但是神说你们要停下来，住手。我每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都想起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呢，是读一个男校，一个全男班的男校，就是学校里面都是男生嘛。你知道男生是干什么的，就是很皮的。那我就想到有一个情景到现在还记得，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还记得一个情景，就是从一堂课到另外一堂课中间有一点点的空格的时间，那个老师不在教室里面。我还记得那天呢，不知道是谁就是拿一个什么东西去丢另外一边的同学，然后那边被丢了，然后他也拿东西来丢，结果没到半分钟了，就全班都在那边，东西都乱飞，都在那边丢了。结果在我们丢得很兴奋的时候呢，老师就进来，那个是数学的老师，我还记得，是一个加拿大人，叫做 Mr. Farrington。Mr. Farrington 是一个个子好高好大的，大概最少有六尺高，200多磅的。他常常拿着一个那个 yardstick 在他手上。他一进来看到我们这样，就大叫一声 stop， 然后大家你可以马上听，好像安静到那个英文有一句话，就是那个针掉在地上你都会听到的。好，我们一直想到读到这个经文，我就想到那个情景，当神来的时候就是 stop， 当地上在这么乱来乱去的时候，神说住手，停下来，安静，你们要停下来，要安静。这是整篇诗篇里面唯一从神来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也可能是向列国说的，也可能是向神的子民说的。无论是怎么样，这是一个令人可敬可畏的一个命令。你还记不记得耶稣也曾经命令风和海说静了吧，住了吧，连风和海都服从了耶稣。今天我们是不是面对神的行动的时候，我们也静下来，安静下来，我是神，让神说让我来行动，你只要以一个敬畏的心来观看我的作为，我会在列国中，在列邦中被尊崇，我会在全地上被尊崇，这是最终的一个的荣耀。 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直以来所盼望的。当神被尊崇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嚷闹，所有的争吵，我们所有的担忧，我们所有的挣扎都不再重要。诗人说，你们来看，我们有没有看见他？我们有没有看见他的荣耀？有没有看见他在全地上被高举的那种的荣耀？我刚才说这首诗歌有副歌，有副歌是在第二段跟第三段结束的地方有一个重复的一个副歌，在第七节跟十一节，在经文里面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原来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呢，万军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名词，可能是指以色列的军队，也可能是指天军天使。无论怎么样，这里是表示一个能力的，是一个能力的名字。万军之耶和华是表示他大能，他可以说一句话大地就会立定，他也可以说一句话大地都被融化。这一位大能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这里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做什么呢？是与我们同在。同在是一个关系，他不只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也是与我们建立关系的神。然后这个副歌第二句说他是雅各的神，他也是雅各的神。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子民了。雅各的神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名称，是有关他这位神用恩典跟他的百姓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这里说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请大家注意，这里的避难所跟第一节讲的避难所呢是不同一个字。第一节的避难所是在危险中躲起来的地方，这里呢也许应该翻成城堡、山寨，或者是堡垒，英文叫 fortress 保障，是强调它的坚固，非常的坚固。所以你可以看见万军的主呢是一位关系的神，而与我们建立这一个关系的这一位神呢是一位大能的神，能力跟关系，这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很奇妙，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来，他来做什么？他来是让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他来也是为我们死。可是他不止为我们死，我们也知道耶稣来了也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一个被尊崇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他会在全地上被尊崇。你想想看，有哪一样的灾难比神的儿子死亡更大的灾难？你想想看，有哪一种的痛苦比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更大呢？但是神没有被动摇。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他要在遍地上被尊崇。诗篇46篇是一首诗歌，一首在圣殿的诗班里面唱的诗歌，很可能是用一个高调，我不知道是如果用今天的音乐来说是哪一个调，但是这一首是得胜的诗歌。马丁路德也曾经写过几百首的诗歌，其中最有名的叫做 A Mighty Fortress, 坚固保障。 在这首诗歌的第二节歌词这样说，我这个是从这个生命圣诗的翻译来的。他说，我们若靠自己力量，虽然奋力必失败，有大能者在我一方，他是上主所选派。若你问他是谁，基督耶稣元帅，又称全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他之中胜利奏开。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大能的神，但是你也是与我们建立关系的神，所以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你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黑夜是那么长，有时候我们觉得你好像离我们很远，事情都混乱了，好像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知道你是大能的，当你决定行动的时候，全地都要敬畏你，你的名要被高举，要被尊崇。主，就让我们的眼目放在你的大能、你的同在的身上，叫我们面对黑暗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不被动摇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抓住你的应许，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坚固的保障。谢谢你有这样的应许，叫我们不惧怕，叫我们能够勇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